欢迎收听斯伯真讲道集，这是第827号讲道，1868年8月23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上午正道。庸医失败，伟大的医生成功。马可福音5章25至28节，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他所有的，一点儿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他听见耶稣的事儿，就从后头来，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简单看一下这个可怜妇人的境况，他久病缠身，不仅为此倾尽了全力，而且眼瞅着就要被带到坟墓里去了，但按照犹太人的礼仪律，他因此变得不洁净，所以不得进入人群，因此他注定是一个贫穷受苦沮丧绝望的女人。当时的医生真够胆大的，居然敢尝试医治绝症，但他们徒有勇气，医术却拖了后腿。他们折磨病人，除了花尽他们的钱财，几乎解除不了他们的任何病痛。就在几百年前，许多东西都当作药物给病人服用，号称药效极高，说起来令人作呕。我实在不想再提那都是什么东西了。当时在从业者中间普遍采用的外科手术，若手术的目的是杀人，那效果超级令人满意，但从医术的角度看，既荒唐又惨无人道。那时还不存在医学的说法，在我们主的时代，外科医生和药师都只是一群江湖郎中和冒牌货，其各种主张完全没有技术支持或知识含量。然而这个可怜的妇人十分渴望回归社会，恢复健康，所以他先去找这个，又去找那个，而后是另一个。尽管所有的医生用了苦药，动了大手术，结果却使他更加受苦了。过去12年之后，他发现自己一贫如洗，人财两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在他心心念念想要医好身体之际，听说有一个先知能医病，而且他听说有一两个人已被他医好了。也许他还看见了一些蒙他奇妙医好之人的欢喜状况，所以他在心里说，那人无疑是神所差来的。他宣称自己是弥赛亚，大卫的子孙，神的儿子。我信他是，若他真是这样一位，就会蛮有能力，只要我就近摸他衣裳的穗子，也必复原。当他领受了这种想法时，那一天是何等喜乐啊！当他付诸实施后，就变得更加喜乐了。他颤巍巍地伸出手指，摸到了救主衣裳的穗子，然后即刻复原了。这故事本身我无需多言，这件事把救主举荐给你，向你显明他在物质世界的大能，从而证明他的神性，使你爱戴他，寻求他的怜悯和同情。这位妇人的经历可以类比许多属灵领域的事儿。许多人患上了颓废沮丧的病，越来越陷入绝望，这个世界充满了可悲的安慰者。他们一一试过，在倾尽全力花光钱财之后，他们被带到了属灵的绝地，他们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力了，他们做好了灭亡的准备。我希望 即使从前没有，但今天上午他们会听到耶稣能医治最无望的绝症，从而下定决心来求他。凭着真实的信心，哪怕那信心微弱，他们也能被带到耶稣面前，触碰到他医治的大能，就在今天摸到这位伟大的医生，从而得救，脱离一切罪恶。愿神为救赎主的缘故，借着圣灵的大能准了这事，从而得到所有的赞美。可怜有罪的灵魂，常常信任恶总医生。今天上午，我想首先揭露他们的面目，之后表明为什么这些医生统统会失败，无一例外。第三，描述病人在他所信靠的这些医生失败之后会面临怎样的困境。最后，表明这些人的病如何得到医治。一、庸医。我要揭露这种医生利用人的虚荣自负，欺哄了许多人。在一群骗子当中，我挑出来最邪恶的头号大骗子，颇有声望的老医生，他在患了罪这种病的灵魂中间广泛行医。他是一个邪恶的老毒枭，但却超级受欢迎，号称撒都该先生。他通常采用顺势疗法，也就是以毒攻毒。他用一种形式的罪医治另一种形式的罪，比如只要他看到一个人因不信郁郁寡欢，就开出放荡这味药。他说，你变得好无聊，必须振作起来，你需要融入社会，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应该纠结于这些严肃的思想，那些吓唬你的人都是狂热分子，要保持冷静。我建议你去剧院或音乐厅，就此赶走无聊的顾虑。他摸一下病人的脉搏，告诉他心率过于缓慢，他必须服用一点兴奋剂，试试循环作乐会产生什么作用。哇，这是一个古老的处方，非常致命，常常开出来用以压制苏醒的灵魂，好像其本身是智慧，实际上恰好相反，它是撒旦善用的诡计和谎言，它根本不能医病，绝无可能。他要一个人跳进更深的波涛中，借此逃避溺死的危险。他告诉人要火上加油，借此扑灭他心中燃烧的火焰。他把麻风病人丢进太平间的停尸床上，那里疾病肆虐，他却说借此方医治他。纵情声色的人把坏事做尽，指望借此消除良心的谴责。贵格会著名的创始人乔治·福克斯的经历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，展现了撒都该医生最温和的做法。他曾经对自己的救恩感到困惑，所以去咨询几个朋友和牧师，一个建议他抽雪茄，说这样做对他大有益处，另一个建议他尽快结婚，还有一个认为他可以去当志愿者，就此摆脱他的抑郁思想。他说，哇，我发现他们的建议空洞无物，好像中空的大鼓。这种医生无法给心灵的疾病开药。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卡列尼，他是意大利的演员，因受到精神抑郁的严重摧残，就去看一位法国医生。医生建议他去看意大利歌剧，说如果卡列尼都不能驱逐你的阴郁抱怨，说真的，那你的病状就必定毫无指望了。医生 听到病人的回答，真是吓了一跳。哇，先生，我就是卡列尼。当我用欢笑愉悦整个巴黎，让人们几乎笑死的时候，我自己却忧郁得死去活来。这个世界的欢愉是何其空洞不足，即使人们在开怀大笑，他们的心却毫无喜乐。那些用酒和欢乐溺杀严肃的人，都是可悲的安慰者。当心灵破碎时，音乐、舞蹈或斟满酒的杯都无济于事。当神的剑定牢一个人的灵魂时，这世界虚妄的歌声无法悦耳动听，他们听起来刺耳，更加剧了原本想借其消除的愁苦。当神唤醒一个罪人时，他不再像他过去在梦中的时候那么容易受骗。圣灵使他感受到了罪的苦楚，用知罪的杖击伤了他。如今他压伤的骨头需要真正的医生，他无法忍受知会傻笑的骗子。骗子骗到他说没有复活，没有天使，没有灵的事儿。对这种人说下面的话就太迟了，让我们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。他害怕想到死亡，他恐惧战惊，以免死亡在不知不觉时临到他。自远古以来，在西乃山区域就成立了一个医者公司，远比上述的各类诊所更受尊敬。那个区域离夏甲的住处很近，他是为奴的妇人，如今由清规戒律先生及其学生李毅先生经营。你会记得在约翰班扬时代，他们广行医治，其赞助商是世俗怀特曼先生，后者把朝圣者送上了那条路，并告诉他老大夫在救人脱离重担方面技术精湛。若老大夫本人不在家，其年轻助理李毅先生做得也不错，跟老大夫几乎不相上下。到了我们救主的时代，这个公司在进行交易时改了名称，叫做文士和法利赛。这是同样的诈骗系统，只是用了不同的名字。在世界末日的号角吹响之前，他们的骗术一如既往，随时存在。他所实践的理论是要注意饮食和养生，完全遵循特定的律法和条规，这样你的各种疾病，不管是血液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的，都会得到医治。走遍整个英格兰，救治人灵魂的大医生，当下的最受欢迎的医者，就是这位清规戒律大夫。他有一个伟大的处方，就是坐这儿，坐那儿，谨戒这，弃绝那，恪守诫命，按时祷告，这些事将拯救你。这就是靠行律法得救的大骗局。知识在不同的时代更改了一下名字，本质还是一回事儿。到如今，他依然用其残酷的统治、辖制和诱骗人，直至他们灭亡。今天在座的听众里面，仍有人非常不幸，居然不晓得神的真理，就是保罗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：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我自己也曾长时间接受清规戒律医生的治疗，我曾按着他的药方吞服许多剂黑色的泻药，我试图遵守神的律法，以为自己悔改并流泪就能为过去赎罪。然而谁能遵守律法呢？什么人能让自己打碎的破镜重圆呢？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犯罪， 因此我们指望靠自己的美善得救是徒劳无益的。即使一个人只犯了一次罪，律法也会宣告对他的咒诅。若一个人犯罪无数，又怎能指望靠着将来遵守律法而逃脱咒诅呢？这咒诅如乌云般厚重，当空悬在他的头顶，很快就凝聚成永恒的风暴了。其实这只是人类的痴心妄想。有人发现这任务对他来说完不成，而他瘸腿的子孙还把吸奶当成去天国的路。你们当中的有些人以为只要自己竭尽全力了，善待每一个人，对穷人慷慨解囊，不亏欠人任何东西，行为得体，受人尊敬，就足以拯救自己。然而情况并非如此，不信耶稣基督的必被定罪，不管你是品德高尚还是放荡堕落，结果都一样，被定十字架的救主以显明神的怜悯。凡没有把自己交托其上的人，就是将通往天国的大门向自己关闭了，他们将永远不得进入永生。还有一个医生，虽然我极其鄙视他，但却不得不提到他，因为他曾坑害过许多人。他就是李毅大夫，他是最卑鄙的庸医，十足的江湖郎中，明目张胆的骗子。他开的药好像垃圾一样毫无价值，他手术的方式更像是马戏小丑的伎俩或舞蹈大师的滑稽动作，而非有关思想和判断的清醒教导。这个李医生还给一种乳液申请了专利，只需在小孩子的额头上滴几滴，就可能导致他们里面重生。他把手放在孩子的头上，靠着他所谓的神秘力量，确保他们蒙赐神圣的恩典。他声称自己有能力让一块面包和一杯酒真的出自神，让其本身成为通道，把恩典传递给人的灵魂。论其本质，二者都是物质的，一个可以给老鼠咬，另一个可以装在瓶子中。你可以触摸它们，品尝它们，闻一闻它们，但愚昧人视其为神而崇拜它们，并幻想把物质的东西当作灵魂的食物。确实，这位李毅医生因其无比荒谬的教导，反而变得更加春风得意了。他的药丸巨大，但人们的喉咙宽广，能以吞下任何东西。哎，先想一分钟，然后惊讶一小时。人们借着凝望屈膝礼、女帽、蜡炬，就能成圣。据说在天的四角当中，东方的天空更有恩典，所以头朝东反复默念信经具有独特的效力。在属灵的事工中，似乎某些颜色更有特效，穿着白衣说出唱出祷告词远比穿着黑衣更有效果。按照年轮和月亮的形状，紫色、红色和蓝色更为神悦纳。我无法容忍这些事，即便拿来嘲笑也很难说好。然而愚昧人多了，无赖就应运而生了。这个李毅医生让人大把的花钱，他却暗自发笑，以为有理性的人会被他当作傻瓜愚弄。我相信这里没有这种人，希望你们当中没有人受到如此的愚弄。双手合十， 弯腰鞠躬，一遍又一遍地念叨同样的话，有何意义呢？如果不用心，又缺乏理性，何以称之为敬拜呢？一样物品里面有什么东西能让其本身成圣呢？其荒唐程度岂不是赛过不惜曼人吗？他们盲目崇拜，居然相信砖头瓦块也能造出一片圣洁之地。实际上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变得比另一个地方更圣洁，任何一块地都可以比普通的地更圣洁，或者说任何人，包括不信神不知羞耻的人，只要有人在他的头顶上嘀咕一些话，他就变成了分派神恩典之人和赦罪之人嘛。我们不会受此愚弄，但这种冒牌货依然买卖兴隆，且享有极高的声誉。这里我还要提到另一个名字，就是锦玉医生。他的住所紧挨着李毅医生，他的生意不像先前那样红火了，因为在当下的人看来，他的方法有点过于严苛。他的疗法教导人说，痛苦和美德可以相提并论，饥饿是蒙恩之道，肮脏就是敬虔。用马鬃贴近皮肤能刺激人变得神圣，很少有人喜欢这种英勇的疗法，但某些兄弟姐妹会在进行改良之后就在其中怡然自得了。虽说超大量的苦艾和苦胆过时了，但人们仍然喜欢适量的苦味。在古代，锦玉医生的这一套很兴旺，当时人们穿着汗衫，抽打着自己可怜的臂膀，走在疯狂朝圣的路上，以各种方式折磨自己。他们相信这种伟大的自虐是专利药品，借此能救人脱离属灵的疾病。这种医治灵魂体系有众多的牺牲品，比如洞穴隐士，追随坐住者西蒙爬到柱子上生活的人，其他这样的蠢人，我们没有时间提及了。即使在今天，我们也读到了有关圣安修道院众修女的事情，他们总是直挺挺地睡在自己的棺木上，以至于无法再用其他姿势睡觉。在信奉基督教的这片土地上，也有些人想强求我们遵带各种规条。其实印度的骗子已经把这种规条实施到极致了，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人的发明。凡遵行的人都将发现自己是在徒然受苦。现在我将提到一个特别的医生，他不仅在其他地方行医，而且也诊治不从国教者。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些人在找他看病，他就是正统大夫。其疗法包括，只要你坚定固守某些教义，就必会得救。其实今天上午我在这里就看到了一些人，他们在救恩问题上遇到的极大困难在于，他们无法完全理解预定的奥秘。如果你对他们讲论耶稣的宝血，告诉他们只要单单信靠他，就足以让灵魂得救，他们会说，但我无法完全理解拣选的教义。然后他们提到了有关这一主题的几段经文，意思是如果他们理解了奥秘就能得救，如果他们逐条坚守了正统信仰就能得救脱离自己的罪。但事情并非如此， 我认识许多人，他们只坚持一部分正统教义，却排斥其余部分，从而陷入可怕的束缚中。他们变得比先前更加败坏，更加偏离正道，更加没有指望。因为在听到拣选和预定的教义后，他们必会永远为此辩论不休。神有自己的选民，这是一条值得称颂的教义，我相信并坚定持守。但在人们归向基督之前，他们常常因他而跌倒，使他成为了自己的绊脚石。即使你不会出错，并且以正确无比的方式按照圣经的教导相信神的每一条真理，那你的信仰也无法拯救你。真正的信仰不只包括正确的观点，一个人即使不管正统还是离经叛道，都可能沉入地狱。正确的路和不正确的路都可以通向灭亡。我的意思是，走在这一条路上的人，右手握着真理，走在另一条路上的朝圣者，左手藏着谎言。另外，我还要提到一个医生，就是准备医生，他坚持并教导人们得救的道路，就是为基督预备你自己。如果你预备好了，让自己适合耶稣基督了，结果你就会得到平安。准备的状态等于是这样，你必须深深伤害自己，你必须质疑神拯救你的能力，用你的畏惧来羞辱耶稣，你必须忍受良心的恐惧，忧虑不已。这不是圣经上说的，但目前许多人都在这样教导，人们对此深信不疑，以至于只因为自己还没有这种感觉或没有那种经历，就不信靠基督。其实每个星期我都会遇到一些人，他们会告诉我，你邀请那些感觉自己有需要的人来就近基督，我没有按照自己应该的那样感觉到有此需要，因此我去不了他那里。我无法理解这种人为什么不侧耳倾听呢？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不只是为拯救有感觉的罪人，而且要拯救罪人脱离毫无感觉的状态。这位耶稣基督吩咐罪人，当以罪人的身份信靠他，不要把他的命令局限于悔改之人。人们不只是带着破碎的心就近他，而且他们在无法感觉自己有需要时，也要来就近耶稣，求他帮助自己感觉到这种需要。圣灵光照，他使你感到需要。哦，时尚又破产的罪人啊，我主我王不需要你的任何东西，他吩咐你来单单信靠他，你里面一无所有，可以在他里面拥有一切。我相信那些没有感觉到自己有需要的人，常常最能感觉到自己的需要。若有人说我感觉到了需要，那他在声称自己有良善之处。但那些坦白自己没有好感觉或好情绪的人，他们穷困潦倒，一文不名，福音正是送给他们的。要信靠耶稣，相信他能做你做不到的事儿。若你里面缺少良善，就相信他里面藏着你所需要的一切良善。要把自己 赤手空拳，赤身露脊，灵魂染病的你，断然交托于耶稣的完美之功，你就必然得救。我在上面列出了一连串医生，想必你们中间许多人都认识他们很长时间了吧。二，庸医失败的因由。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呢？这些绅士都学识渊博，广受欢迎，但为什么他们开出的药方却毫无作用，居然医不好一个人呢？首要原因岂不是他们谁也不了解病是什么吗？若人性的病只涉及外在的罪过或肤浅的知识性差错，那或许礼义能发挥一些效力，律法上的规劝也能起到一些作用，但人的内心是完全堕落的。我们本性的罪存在于我们人类的核心之处，与生俱来。那么圣水、圣礼、善行或任何外在之事，既不能改变人类本性，又不能纠正心思的偏见，那还有何益处呢？意志很顽固，情感是堕落的，悟性昏昧，欲望受到玷污，良心是麻木的。靠律法的医生只能洗干净杯盘的外面，他们无法触及内在的邪恶，他们不是真晓得人已死在罪中。他们以为病人只是弄伤了自己的表皮，所以能得救，能包扎，能痊愈。他们不晓得罪的污秽至深，以为人沾染了污秽只是一点点而已，所以只需要用一点点改进做海绵，一点点悔改做热水，很快就会消除所有不愉快的疤痕。但情况并非如此，我们的源头受到了污秽，我们本性的源头是腐败的，并且一直如此，直到我们就近基督，才是确实找到了合适的医生，他能对症下药，触及病的源头。而且这些医生的处方常常是病人无法做到的，他们告诉人说，你必须有这样多的感觉才行，要感觉。这人回答，为什么我的心像花岗岩一样坚硬？若我能感觉到，我就能够做其他的事了，但让我有感觉比登天还难。你要我做的已超出我力所能及的范围。然而他们要这人努力工作，向他哭喊，你必须奋力向前，热切痛苦努力。这人回答，但我的确试过了，我已尝试多年，但我的努力并没有达到神所悦纳的程度，我可能继续努力直至灭亡。希望有人即刻告诉我一条确实的得救之路，我渴望即刻得享平安、光明和自由。这些医生给断腿之人的处方是走，给瞎眼之人的处方是看，他们要求人做不可能做到的事儿，他们从未向人指出耶稣代表人所成就的事。福音要求罪人只惜自己的劳苦，唯独信靠耶稣。人自己一无所有，并一无是处，但可以领受耶稣成为自己一切的一切。此外还要补充一点，即使唯独信靠耶稣这件事也是神圣灵的恩赐，这样做就是在人面前显明了一条可行之路。哪怕是最软弱、罪大恶极、愁苦之至的人也可以行得通。 许多医生开的药根本不对症，正如上面所说，外在的仪式绝无可能影响到内在的本性，单单靠着行善，口吐莲花般的祷告，不可能使良心平安。良心会哭喊，我已经得罪了神，我怎能与神和好呢？我过去的罪恶在大声呼求报应，神若不刑罚我，就有失公义了。哦，我在哪里能为灵魂寻到平安呢？除了在宗保的怀里，还能在哪里呢？唯有在各个他能找到医治受伤良心的药。我们可称颂的主身上有五处伤口，医治的源泉依然从这里涌流，凡仰望他的必得享平安慰藉和完全的救恩。然而行为感觉做这做那儿，或此外再做一万件事，总归都是一个笑话，一种迷惑，一个陷阱，不对症。堕落人类的病是完全无法医治的，唯有靠着全能神的手才能医好。在我们而言，造一颗心心难度好像造一个世界。人若以为靠着自己就有指望消除本质上的罪，那不如去驱寒除雪。他要是对自己说，我会把自己从罪的奴役中解救出来，那还不如对脚下的土地说，我已经救你脱离劳苦的咒诅了。唯独耶和华能拯救，这是他的特权。若有人对我说他们要插手其中，他们和那些欺哄他们的人就是神府执事，能在救恩上能帮上一把，他们的眼泪呻吟哭喊悔改和战惊，最起码也能有所帮助。在我看来，这些人是在公然挑战神，他们剥夺了他最宝贵的特权，他们在责难他的话语，他们在抢夺他的荣耀，惹他发怒。神依然是至高者，也必会受此尊待。那些与他竞争的人有祸了。弟兄姐妹们，请允许我再简单说一句话，然后就结束有关这一点的讨论。当确实晓得，无论在哪里，只要你在一个人的救恩中看到了丝毫受造物的能力或功德，那么在他身上的工作就糟蹋了，玷污了。救恩的源泉只能是耶稣的宝血，在此之外，即使加入一点其他任何东西，都会变得不洁净。当我们还在地上时，义袍必须是基督为我们成就的。若在上面添加一针一线，则整件衣裳就会受到污秽，就不能作为婚宴的礼服了。对于有需要的灵魂，事情从头到脚都必须是基督的作为，一切源自他和神圣的恩典。其中哪怕有一点人类的功德或任何来自人的东西，都会使其从根本上受到破坏，无法蒙神的悦纳。这些医生之所以无法治病，使人恢复健康，就是因为上述这些方面的原因。三、治疗失败后的困境。我要讲一下这个病人的困境。他已经试过了这些骗人的医生，现在终于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。我曾数年身处那种困境，寻求各种我所知道的方法，只为与神和好。在那个时期， 得快结束时，我的状况与这可怜的妇人十分相似。现在他面临四种痛苦。首先，这妇人浪费了时间12年，谁晓得一天的价值？谁能计算一年有多昂贵？12年都过去了，这些可怜人想靠着律法行为得救，结果却失去了宝贵的时间，多么可惜啊！亲爱的朋友，若你还没得救，头发已花白，许多年飞逝而浪费，多么可惜啊！这些时间本该为主度过，但愿余生的时间为主度过。想想吧，要谦卑下来。一直以来你都在婚宴的门外，那源泉是满的，但你一直以来都没有洗过。那医治的手即刻就能拯救你，但你一直以来都未得医治，一直以来都身处绝境，让你的灵魂处于危险之中，而逃城的门却一直敞开着。这些妄想使人的时间遭到严重损失，然而我们却无法消除他们的妄想。你给他们证明了这样，他们就跑去信那样。即使你给他们全部证明了，他们还是会转身回去，好像狗回来吃它吐出来的东西。他们什么都要，唯独不要就近基督，因为他自己说过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人们可以欢欢喜喜的去任何地方，唯独不会去就近他。其次，他的病一点也没见好，哪怕能感觉稍微好一点点，他也会受到些许的鼓励。若病痛有所缓解，某些病状不再进一步恶化，他也就知足了。你的情形也如此，与你5年前初次走进这房子的状况相比，你现在也好不到哪去，或许有所改变，很好。你已放弃某些恶事，那曾经是你所珍惜的，这很好。但你仍然没有更幸福一丁点儿。你若今天死去，跟5年前死去没什么差别，不会得享更大的安慰。在永恒的指望上，你现在跟那个时候没什么差别。非但如此，有时你甚至幻想你现在的黑暗更加深重，希望显然变得越来越渺茫。做了这么多，收获却这么少，岂不是可悲？你把钱放进了到处是漏洞的袋子里，你花钱买来的东西不是饼，你劳苦换来的东西不能让你饱足。第三，这妇人的病势反倒更重了。此外，他还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他损失惨重，医生在这里起泡，在那里穿刺，这个给他吃辛辣的毒药，那个给他吃令人作呕的药物，除了徒增他的痛苦，什么效果也没有。你原本是为了得救，但却将眼目转离基督去看另外的人，所以白白受困扰和折磨，绝望笼罩在你走的路上，你灰心丧气，变得更加郁闷，却只能忍着，直到你放弃自我的一切，把你自己交托给基督。如果我是你，我愿意冒险一试，因为这样做不会给你带来任何损失。你的情况已经糟透了，无可救药了。 更好的一面是，即使耶稣会生气，也要跑向他的怀抱，总好过你继续远离他。耶稣基督是命定给人的救主，他能够拯救到底，但你要是寻求其他人的帮助，则绝无可能得救。他们要么用自义使你骄傲自大，心里越来越刚硬，要么就在你面前设定不可能完成的责任，让你尝试之后变得更加绝望。唯有耶稣，唯有耶稣能让罪人得益处。然而无助的罪人却飞奔到属世的医生那里寻求解脱，结果只落得万箭穿心的下场。最后这妇人花尽了所有的钱财，她添了一种新的病，就是贫穷。这病只有一样好处，那就是她再也无法给各种医生花钱了。他被驱赶到基督的面前，所以当一个人花尽所有的钱财时，他发现自己一无所剩，甚至也一无是处，连一点指望都没有。这样的经历虽然让人痛苦，却是最大的祝福。好在他这时说，我总以为自己有逃脱的办法，但现在却什么指望也没有了。我不仅毫无力量，也毫无功德，我感觉自己要祷告却无法开口，我要悔改却无法做到，我要相信却难上加难，救恩必须完全从神而来。但这一刻救恩会从神而来，因为人的尽头常常是神的机会。当你一贫如洗，当你口袋空空，甚至一文不名时，你变成了一个无助、绝望、不配得救、只配下地狱的罪人。那时你会真实感觉到，除非神张开他的手臂拯救你，否则你是失丧的，像那些在地狱中的失丧之人。就在那一刻，耶稣基督显明了他自己，于是灵魂会喊道，我的主啊，神荣耀的儿子，在你之外毫无指望，你能拯救我，无论成败，我都要把自己交托给你，因为我相信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能救我，即使我仰赖你了，结果难免灭亡，我也要孤注一掷。若是我被丢下了地狱，那也是我当得的下场。然而我依然相信你能拯救我。哦，然后你不会灭亡，也没有任何人能从他手里把你夺走。若神赐给你力量，信了基督，把自己交托于他，你就必定得救了。其确实的程度好比神在天上，基督在他的右边代求。四，如何得到医治？针对那些在假医生身上花尽了所有钱财的人，我要说明一下如何才能得到医治。这妇人在心里说，我靠近耶稣就能痊愈，我明白了，那些医生对我没有好处，我无法帮助自己，就是整个世界也无法帮助我，我必须挤到他身边去，即使我无法用手搂住他的颈项，但只要摸他一下就足以。即使我无法挤到他跟前用手抓住他，但只要我的手指摸到他就足以。我知道即使我无法摸到他，只能碰到他的衣襟，这事就必成。只要有一丁点基督也能拯救。神的这一真理实在美好，人的最好部分甚至人的全部都无法给你带来任何益处，但出于基督的最小一滴 他只要一摸就能拯救。若你的信心实在可怜，战兢简直不配称其为信心，但只要他把你与基督相连接，你就会拥有那从他里面流淌出来的能力。要记得，拯救这妇人的不是他的手指，而是他所摸到的基督。其实医治借着信心的行动临到，但信心的行动本身不是医治，医治完全在乎这位基督。所以你不要看向自己的信心，却要仰望主耶稣。你的信心有好的对象吗？你会信靠耶稣神子神所命定的赎罪祭吗？若是如此，你的信心会领你去天堂，这就足够好了。如果信心不是放在基督那里，那么即使一个人有最强的信心，也可能因此受到咒诅。但如果信心是放在宝贵的耶稣，放在他全备的大功上，那么哪怕信心再微弱，也必因此得救。罪人啊，事实上若你要得救，就必须从现在这一刻开始完全撇开你自己，你的美善或你的败坏。罪人说，我感觉不到。那还是你自己，撇开那样的感觉，你要靠着耶稣所感受到的得救，而非靠着你的感觉。你会说，我不能，我为什么要在意你不能做呢？你的救恩不在乎你能做什么，而在乎耶稣能做什么，他无所不能。现在你信靠他吗？希望我能用下面的两三句话帮到你的信心。愿圣灵祝福。基督是神，难道他没有能力拯救你吗？基督流出宝血的神子已经低头受死，被残酷的钉在十字架上，承受了父的愤怒，为要让凡信靠他的人不承受这种愤怒。难道流血的基督不能赦免罪吗？基督是天父的爱子，当信靠他。当你为耶稣的缘故恳求时，难道神不会施怜悯拯救你吗？今天耶稣仍然活着，这里要你去信靠的基督不是死的，他还活着，他的职分是在神的宝座前为你代求。他的祈求是，父啊，求你为我的缘故宽恕他们。鉴于他的死是为了拯救，现在他还活着，他怎会不拯救到底呢？在他临死的最后一刻，他对那个强盗说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既然他头戴荣耀的冠冕，如今怎么不能这样说呢？可以的，今天上午你就可以进到乐园。虽然你从未有过好的意念，一生都没有说过圣洁的话，但他有能力像拯救那个强盗一样即刻拯救你。是的，尽管在钟表敲响十二下时你是一个无耻的恶棍，但在这一刻你却已经变成了得救的灵魂。是的，当钟表再次敲响之前，靠着神圣的恩典，另一个灵魂也可以蒙召得救。基督做工不看时间，他不受时间的限制。如果你能转眼仰望他的十字架，说，主啊，求你纪念我， 他就能如此回答：你很快将和我在乐园中，因为对于我们那道成肉身的神，在十字架上流血的神人二姓之主，高升在天的神子，一荣威严统治万方，对于他这事毫无困难，毋庸置疑。今天我们向你宣扬他的应许，这应许是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必得救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你要信他吗？那就去就近他，依靠他，仰赖他，让他成为你唯一的靠山。你会这样做吗？神现在让你能够这样做了吗？若如此，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了。你的信心使你痊愈，你的罪得到了赦免，去为他而活吧，归赞美于他。是他用自己的宝血赎买了你，年轻人，去热切地服侍他吧。他一直都在好好地服侍你，现在去吧，成为他的仆人，直到生命结束。他一直是你的好朋友，愿主为他名的缘故祝福我们，阿门。